知识对撞机。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两天之后的4月22号，这一天呢是世界地球日，所以借着这个日子，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的地球。世界地球日呢是一个专为世界环境保护而设立的节日，旨在提高民众对于现有环境问题的意识，并动员民众通过绿色低碳生活来改善地球的整体环境。地球日由盖洛德·尼尔森和丹尼斯·海斯在1970年发起，如今啊，地球日的庆祝活动已经发展到了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呢有超过10亿人参与其中，也是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间环保节日。每年的世界地球日没有国际统一的特定主题，它的总主题呢始终就是同一个，那就是只有一个地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每年的4月22号都会举办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并且根据当年的情况来确定活动主题。那么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即将到来之际，就让我们一起再来聊一聊环保，聊一聊咱们所生活的这颗星球。说到环保新理念啊，这两年有一个词儿很流行，叫做断舍离啊。这个词儿最早的出处呢，是针对思想意识、为人处事的态度，而如今它被引申到了生活方式上。从字面上来说呢，断就是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舍就是处理掉堆在家里的没有用的东西，而离则是离开对于物质的迷恋，让自己处于宽敞舒适、自由自在的空间。这种简单简约的生活理念呢，也恰恰和环保啊息息相关。相信大部分人家里都有很多不穿但又舍不得扔掉的旧衣服、旧布料吧，或者呢还有一些已经蒙尘已久的小物件，该怎么处理一直都是一件令人非常头疼的事儿。旧衣服、生活用品的随意丢弃不仅仅是铺张浪费的行为，更是造成对环境的压力。于是近年啊，不少旧衣回收再利用的公益活动就应运而生了。比如说在本周日，摩卡上海当代艺术馆呢将会推出摩卡旧衣新上时尚环保工作坊。有些特别的是啊，这次工作坊将环保和时尚结合在一起，会与大家赋予可能被丢弃的物品全新的活力，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变废为宝。绿色时尚理念到底是如何践行呢？我们也来听听摩卡上海当代艺术馆基金会执行长孙文倩的介绍。
其实这次的旧衣新上这个活动是我们配合4月22号的地球日，在上海当代艺术馆我们举行了一连串的活动。那旧衣新上是在这一天里面，我们邀请最近这段时间人们会把他旧的衣服带到上海当代艺术馆来，然后在地球日的那一天呢，我们的艺术家会跟着我们来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呢，就一起把自己的旧衣服或者是大家认捐的旧衣服呢，就在艺术馆里面呢一起创作跟设计出它的新的样式、新的样貌，然后呢可以给旧的衣服呢一个新的观感，然后新的穿着的一个方式。我们是邀请了来艺术馆的朋友们把他旧的衣服带过来，甚至是各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把他的旧衣服都送过来，那么在一起创作、在一起缝纫之后呢，这些衣服他们可以带回家穿在自己身上或者是送给朋友。其实我们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环保概念带到了群众的生活里面去，所以呢是他们带过来艺术馆一起共同创作之后呢再带回家。
那除了这个旧衣回收的活动之外，刚刚说到在结合这个4月22号世界地球日，还有其他的是和时尚和环保相关的活动和展览是吗？
是的，我们配合这次4月22号的这个地球日，目前做了三个从展览到讲座到这个手工工作坊。有一个在我们艺术平台里面的张莹年轻的艺术家的一个个展叫切莫等待。那么艺术家他是从回收的快递的包装盒、瓦楞纸板来做 在上面再做重新的创作再展示，那么是希望把这个环保的概念用在他的创意里面，同时呢也告诉身边的人，其实身边很多的事情可以二次再利用，然后呢可以让艺术跟他结合更有一些的新意。那么第二个展览的相配应的活动呢，是我们邀请了台湾100%的废水制冰所的洪义成到我们上海当代艺术馆跟我们的年轻艺术家张颖有一个对谈，如何把废水的材料变成了棒冰来做展示。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艺术馆里面现有的是用瓦楞纸板的重新创作，那么在于年轻的一代他们怎么去看环保，然后怎么把环保这个概念用在自己的生活跟创意当中呢，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做完这个讲座的另外一个讲座的一个活动。
那我知道上海当代艺术馆作为一个这种艺术类的展馆啊，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叫绿色时尚的这样一个理念。那在您看来，什么是绿色时尚？
我觉得绿色时尚是很多元化的。譬如说，我们在这次1000平米家的这里面，我们把公园里面大自然的绿色引进到生活里面来。那么我们也是希望人们在里面能可以舒适的休憩自己身心之外呢，其实绿色不单只是我们在环保里面，其实我们的心灵也需要更多的环保，更多的正能量。所以我们是希望不单只是从环保节能这种减碳的这些的行为上面呢是可以体现出来之外呢，我们也是希望把心灵上的环保带给观众，然后呢可以在艺术馆里面一起来体验艺术跟环保这个概念。
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快快带上家里的旧衣服、旧布料或者是旧饰品，一同将环保和时尚付诸于行动，探寻绿色时尚的魅力吧。这个活动呢，其实也是 MOCA 结合世界地球日推出的展览的配套活动。现在由艺术家张莹带来的切莫等待正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展出啊。艺术家选取了三组作品，其中两组作品创作媒介是日常快递包装的废弃瓦楞纸板，一组呢则是纸本水彩。如何将艺术和环保结合来传递绿色理念，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展览将会持续到4月28号。最近啊，还有一篇文章在朋友圈里广泛流传，文章的名字是日本仅1700人的小镇把自己的村庄打造成了零垃圾之城。文章呢是介绍了一个叫做上圣町的日本小镇，他们垃圾分类的细致程度是令人叹为观止。喝完的牛奶盒要规规矩矩地遵循折瓶、洗净、晾干这三步去，矿泉水瓶盖、贴纸、瓶身是分开规制，玻璃瓶必须是洗干净再放到回收点，口红膏体属于可燃物，口红管呢则属于小金属物，袜子如果只有一只是属于可燃物，而如果是两只没有被穿破就属于旧衣料。我们知道日本呢是将垃圾分类做到可以说是最极致的国家了，通常呢会把垃圾分成5到10种，但是在上圣町啊竟然是分类多达45种。除此之外呢，小镇还专门设置了店铺啊，居民可以免费交换闲置的旧物，让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2003年的时候，小镇居民就提出零垃圾的宣言，而这一坚持呢，已经是15个年头了。如今，上圣町、山泉町东鲜花遍野，不仅是被评为日本最美的14座村庄之一，更是有了日本最环保小镇的美誉。上圣町人的故事呢，甚至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多彩人生》。2012年的时候就在院线上映了。可以这么说啊，回收再利用、垃圾分类，这些我们平常挂在嘴边的概念已经融入了上圣町人的血液之中，也是成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那除了上圣町之外，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努力减少垃圾。2015年，圣地亚哥宣布计划到2030年将垃圾处理量减少到75%，纽约市则希望大约花上15年的时间做到零垃圾。而我们生活的上海市政府也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居民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融合，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到每天3.28万吨以上，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呢则可以达到35%。 如今垃圾分类的概念可以说是人人都懂，人人都知道，但其实在实际操作当中啊，还是有些朋友会一时搞不清楚不同的垃圾到底该怎么分，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在稍后的知识对撞机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在这之前，先进段广告。新闻实验室马上回来。
君银投顾致力于专业股票咨询服务23年，添加微信 K06866 免费获得专业指导、大盘分析、板块走势等。现在添加微信 K06866 领取更多惊喜。君银投顾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刚才也是说到了啊，如今垃圾分类的概念人人都懂，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有些朋友呢还是会有些分不太清楚。其实在之前的新闻实验室当中啊，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唐月呢也是采访了一位垃圾分类的专家啊，可以说是专业人士了，来自爱分环保的项目总监郝立琼老师啊，当时呢也是给大家科普过有关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那么在世界地球日前夕，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吧。
郝立琼你好。
你好主持人。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分类这个概念吧。
什么叫垃圾分类呢？就是说其实是垃圾它是相对的。当这个环境它不能把这些我们产生的剩余物消化的时候变成垃圾了。所以怎么样分类的话，就是说要把垃圾中的一些可能对我们这个世界有用的东西把它分出来。那么减少这些垃圾在后端处理的时候对这个环境的影响。
简单来说就是先变废为宝，然后再去除糟粕的地方，然后再把不能处理的就填埋。
对。
那所谓的垃圾分类主要分为哪几类呢？
我们上海的垃圾的话基本上是分成四个种类。
四类。
其实在全国对，全国也差不多，但上海就是四类。那么哪个四类呢？就基本上分成是，首先的话是把我们的湿垃圾分出来，就是我们厨房的这些吃剩的这些东西它是基本上是植物性的哈，有生命的，就是说吃剩的哈，用的这些东西把它分出来。为什么分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在我们上海人的日常的垃圾中，这个食物垃圾比较多。那么它占到我们上海的垃圾的比重哈是60%左右。如果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话，那么上海的垃圾我们就可以60%的垃圾它其实可以拿出来。做什么呢？它可以拿去做肥料，就是做堆肥，拿来还钱，来改善我们的这个土壤。所以其实湿垃圾是很重要的一块在上海。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把一些可以卖的，比如说像纸类啊、金属类啊，还有一些就是明显它是可以用的东西哈。瓶罐类这些把它分出来。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可以回到我们的废物的流通体系里面去重新做成另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是属于可回收这一类。
哦，可回收类。
那么这是第二类。第二类把它分出来。就这些是可以用的。那么第三类的话就是说是叫有害类。为什么要分有害类呢？就比方讲说电池啊、灯管呢，还有一些药品，过期的药品啊这些，它是属于有毒类。为什么把这个分出来呢？是因为这些东西它哪怕放在垃圾中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环境。那么它们是有毒的，甚至有剧毒的东西，把它单独分出来的话，它单独进行处理，而不用跟我们的其他的垃圾，比如说去填埋的话，也不能跟它们混在一块儿。
对，
所以这类它是很特殊，它不是做资源，它是把它拿出来是，为了更好的然后来处理那个垃圾，然后把这些东西单独来进行处理，减少对环境的一个损害。那么这是第三类，就是有害的垃圾。那么除掉这个三类之外的话，其实就是属于其他垃圾，就是我们上海叫干垃圾嘛。这些垃圾的话，就基本上没什么用处了。那么 这一段证叫直接送去填埋或焚烧了，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上海是这样的一个分法。
那我们刚刚提到湿垃圾和干垃圾这两种，我想问一下啊，具体的湿垃圾它这个怎么区分，它到底是不是属于湿垃圾的这个范围？
其实这个概念因为有时候会混淆，以前我们上海的垃圾叫湿垃圾是叫厨余垃圾。其实所谓的湿垃圾为什么叫湿垃圾，是因为我们的就是厨房产生的这些吃剩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剩饭剩菜啊，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果壳那个瓜皮果壳，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捡菜剩下的这些菜梗，这些东西它都是植物性的。那么这些东西因为它的水分含量比较高，所以就是说把它简称为湿垃圾，它其实就是厨余，以前就是厨余垃圾。那这些对，这是就是说可能容易混淆，不是说比如说他们就问他是这张纸打湿了是属于湿垃圾吗？不是的，对，它指的是说是厨房厨余的这些就是这种有机的哈，有生命的吃剩的这些部分，它是属于这个湿垃圾的啊。在别的地方城市的话，他们都叫厨余垃圾，在上海我们把它叫称呼为是湿垃圾。对，
实际上这一部分的垃圾也是一些比较容易变质的垃圾。
对，它容易腐败变质。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把它分出来的还有一块，就是说因为这些垃圾它很容易腐败，它会发出臭味。夏天的话一天都不大它就会发生那个味道。
对。
那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处理来讲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它发出臭味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运输的过程中，对吧，处理的过程中都会有很多的臭味散出，都会影响到就是周围的环境的品质。对。所以这块它是比较重要要分出来的。
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干垃圾有哪些东西可能属于这个垃圾的类别呢？
对，打比方讲说，家里面的灰尘，对吧？比如说毛发，还有比如说像厕所的一些垃圾哈，厕所里面的，比如说小孩的那种纸尿布，对吧？这些，这些都是属于就它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但它也不是属于有害的啊。这些部分，它其实没有办法回收，也没办法再进行处理的。这些垃圾就是它直接就去拿去做填埋或焚烧的这块，它就是属于这个，对，属于干垃圾。那么干垃圾也是相对于湿垃圾而言，那么别的地方是叫其他垃圾，就反正就是除了就是湿垃圾，除了可回收物，除了有害垃圾之外的别的东西，它都是属于这个干垃圾的啊。
那干垃圾在填埋之后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吗？
看你怎么样处理。那我们上海的话就是说其实处理是比较规范的。那么在当然在有些地方的话它可能不一定那么好，比如说在填埋的时候它如果整个的技术跟管理不到位的话，那么这些垃圾它还是可能对土壤跟水造成很大的一些危害啊。甚至包括对空气都会有一些危害。所以就是这个垃圾的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就无害化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首先要做到无害，对环境无害，对我们人的健康无害，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原则。
在讲到我们刚刚分类当中的第二类可回收类，这一类当中我们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哪些我们真的能够利用起来的东西？
好，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一类别其实还比较清楚，比如说纸类哦。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所有的废旧的书啊、报纸啊，这些过期杂志，这些都是的。那么第二的话是金属类，就所谓的金属类，对，比如说铁罐呐、铝罐呐、锡罐呐，我们喝的易拉罐哈，或者是啤酒的罐哈，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些金属它都是完全都是可以回收的。那么还有就是塑料类，特别是矿泉水瓶哈，我们喝矿泉水哈，或饮料瓶，那么这些塑料都是食品级的塑料啊，它是都具有比较高的价值。它回收以后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一些东西哈。这塑料类也是一块。塑料当然不仅包括瓶子，还包括一些塑胶制品哈，它也是有可能被回收的。
的
那么对，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衣物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废旧的衣物，可能就是它可以这些回收起来以后它可以做成另外的一些东西，对。做成一些比如说是可以来覆盖这些农作物的一些织物，或者说把它打碎以后变成别的纤维重新再利用，对。那么这就是叫织物类哈，就衣物啊，它这个也是一类啊。这些都是属于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可回收物。那么还有一些可回收物，比如说像玻璃哈，以前咱们小时候的，对，咱们那个喝那个啤酒瓶哈，要可以去抵两分钱哈。
对。
但现在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可回收物，但它现在它就比较麻烦，是属于低值可回收物，就因为它的价值市场价值非常的低。比如说只有一分钱一斤，或者是没有一分钱一斤，那就没有人去回收，没有人去买了，导致我们线上的垃圾里面出现大量的这个玻璃瓶。那这个玻璃瓶的处理，它对我们后端也形成很大的挑战。
对。
所以我们 还是希望这些玻璃这些制品能够拿出来，能够有专门的一些渠道进行回收，对。
哦、
那么，所以玻璃它也是属于，就是其实也是属于这种哎可回收类的，它比较低质嘛，比较便宜，对。它也是属于可回收类的啊，这些都是属于。可回收类的一些可回收物。
嗯，实际上把玻璃归到可回收类，对于我们后端的处理来说是更方便的。
对，它其实本身呢，它就是可回收物，只是说这两年因为整个资源市场的不景气嘛，
嗯，
那么这个玻璃本身它现在价钱比较便宜，但其实它本身是可回收物。那、
哦、
现在我们上海的话，现在也在出台一些政策嘛，就是鼓励低质可回收物的回收，包括绿色包啊，包括玻璃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政策的话，如果说是出台的话，会帮助我们整个的一个市场体系建立起来，更好的去回收这些低质的可回收物，减少进入这填埋成方厂的这些玻璃制品，其实减少后端处理的压力嘛。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马路上走，我们会看到垃圾桶其实是分成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这两类，
嗯、
这两种。当我们面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四类垃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区分我们该扔到哪一个垃圾桶里吗？
因为在公共场所的话，我们会一般假设是说公共场所一般它不会产生厨余垃圾，对吧？湿垃圾它不会产生，所以它不用设这个。那么第二个的话，有害垃圾的量也非常的小，就是在公共场所，所以它上海的话一般都只设可回收物和干垃圾，就指的其他垃圾这两种。我是觉得说，嗯，但凡您在外面，比如说您喝了一瓶水哈，这个水你喝完以后把水倒掉啊，你就可以直接放到那个可回收里面去，或者说你看一份报纸，这个报纸其实也没有用了，你可以把它放在那里面去。就是这些比较明显的这些，你觉得它是有价值、回收价值的东西，你把它放到那里面去。那么如果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比如说你吃了一个用了一个塑料袋弄脏了哈。这些东西明显是没有用的，或者用餐巾纸，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餐巾纸用过了之后就不需要可回收了。嗯，
对，餐巾纸是没有办法回收的。这些就是属于就是干垃圾，所以就是说，这个辨识的话，确实有时候会给大家带来混淆。
对，
但基本原则就是说，凭借我们对生活的经验吧，就是你觉得说，那几类嘛，刚刚说的什么纸类啊、金属类啊、瓶罐类啊、塑胶类啊、衣物类啊这些，那这些类别的话，一般它都是只要是干净的，它都是可以被回收利用的。
所以说这里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在马路上看到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当你在犹豫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就是比如说纸类、金属类、塑料类、织物类、玻璃类，这几种这五种可能如果是干净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回收的。
对对，是的。就是说其实上海它的所有的垃圾桶它都有一些标识，然后还有就是它列举了什么，就它列举了这是该收什么什么衣物啊，该收什么什么之类啊，它其实也有一些列举，你也可以稍微驻足在那儿看一眼，对，然后再进行投放的话可能就比较清楚。
也可以去辨认一下垃圾桶上的标识啊。
是的，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问啊，比如说我们吃完一盒盒饭，然后这时候我要扔垃圾了，可是这里面各种类型的垃圾都有，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对，如果说您所在的区域，比如说您的单位，或者说您的学校或者您的小区，它是进行垃圾分类的话，建议您这么处理：您把那个盒饭，真正的盒饭的饭倒出来，把饭啊倒到就是我刚刚说的湿垃圾里面，因为它是可以回收起来去做堆肥用的。那么这个盒子本身不好意思要麻烦一下，就是说你可能要把它就是这个盒子啊，包括你一次性的一些可能会有筷子哈，或者一个塑料袋什么的这些，其实这些东西它就属于不可回收的，就是属于干垃圾了，就把它放在干垃圾里面，就是要这样分，才能比较好的去处理它啊。其实这些教育都应该在学校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就去完成，对。像日本的教育学校的话，他们很早就开始教孩子们去吃便当的时候，吃完便当该怎么样处理这些哈，每个东西该怎么处理，餐巾纸该怎么处理，然后这个剩下的饭该怎么处理，然后这些就是别的东西该怎么处理，对。其实我觉得这些教育都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教完成。
说了这么多的垃圾分类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要给垃圾分类？也就是说，分类会给我们带来的哪些好处呢？
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上海就是其实面临很大的垃圾处理的压力。我们上海每天的话产生17000吨的垃圾，量非常的大。上海又地方很小，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我们就是个直辖市，其实也没有很多填埋厂跟焚烧厂。那你想，如果说垃圾不分类的话，就这么大的量去进行填埋或焚烧，上海很快的全部爆满了，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多垃圾。其实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说， 减少我们这些垃圾对我们的后端处理设施造成的一些压力。
嗯，
那么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减少就是那个处理压力。
对，
那么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就像您说的跟变废为宝，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它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像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这种纸类啊、瓶罐类都是很好的资源，他们回收起来以后都会做成很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把它拿出来其实就可以来再利用，它也是一块资源一块宝。那么有一个老师说，这些垃圾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垃圾是城市矿产，其实我们垃圾里有很多的东西它是可以变成我们的资源的。其实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像能够去处理这些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资源。这是第二块，就是把那些资源就是拿出来。那么第三块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为什么要把有害垃圾分出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些人类的这些更越来越多的非常复杂的化合物，包括有害的这些东西对环境的影响啊，对填埋草的水啊土壤空气的对它的影响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处。对，如果把这个有害垃圾分出来的话，我们的后端处理就要方便很多，对，而且成本要降低很多啊。这几块因素吧，就是都是我觉得是我们要去进行分类的一个理由。当然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就是说每个公民哈，我们每个人其实本质上都要对我们垃圾负责。
对，
我们谁污染谁付费哈，谁产生谁负责，这也是我们这个城市哈一个文明的一个体现啊。那如果说我们每个上海市民，我们能够对我们垃圾负责，我们能够每天能够很好的处理掉自己的垃圾，把它进行分类也好，回收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我觉得如果是能做到这点的话，其实这个城市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文明的、有修养的哈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人民。所以其实垃圾分类本身也是一个公民教育，它是一个教育对，可以引导我们人们就是我们的市民成为更好的一个市民，更健全的一个这样，成为更健全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不同类型的垃圾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嘛？那我想问的是，比如说刚刚我们举的这个有害垃圾的这一类，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照理说所有的有害垃圾都是要单独回收，然后来进行单独的各种处理，而它还分成各种类别，比方讲你说电池包括就是说还有那个灯管，因为灯管里面含有汞，这个要单独处理。那么还有包括是说还有药品，它其实也是一个单独要处理的东西。其实有害垃圾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也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每个东西都要单独分出来去进行处理。对，那我知道的话，就现在我们上海其实是有一些专门处理一些废旧灯管这样的一些企业，对，他们是就是政府去出资去建立，然后企业去运作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些专门可以来处理这些东西，但是现在这个企业面的问题是他们吃不饱，对，他们的量不够，因为从社区或者单位回收的这些灯管数量并不太够所以他们其实反而吃不饱的状态。但实际上在社区里面也会出现说灯管很多没有人来收，或收了以后就是说没有很好的被运到那个地方这些渠道。所以有害垃圾其实看起来其实对城市来讲其实是一个处理的难题，都是要分门别类的去处理，包括它成本也很大。对，其实这些都是对城市的也是一个考验这样。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灯管可能处理的量不是很大，我相信像是电池这样的有害垃圾它的处理量应该是非常大的吧。像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常使用的一些小的锂电池，或者是我们大一点，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笔记本的电池应该怎么处理呢？
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环保教育就从电池开始的。
对。
这些年的话其实电池的教育其实非常深入人心。但这两年我们其实有一个变化，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干电池普通干电池其实基本上它已经不太含有害的东西了。所以现在有种说法是建议干电池直接投放到那个干垃圾里面去，就普通的干电池哈。但是所有的充电电池、锂电池镍氢电池它都是属于有害的垃圾，因为它含有很多有害的一些成分。那就我所知的话，像这些电池的话，它其实是要被单独的回收，然后就环保局进行单独的处理作为危废，作为危险废弃物作为单独的一个处理。但是其实整个中国在电池处理上其实还是没有很好的产业化所以其实这个领域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还有很多的一些挑战吧，就是怎么样把这些就是说收起来的有害的电池来处理掉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些年有一些电池回收起来以后，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能力去处理，然后有些地方是把它填深埋的，就埋在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又当然那个环境是没有问题，很厚的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坑里面埋在那儿，然后等待以后有机会再处理。那这也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办法，但它至少它不会把它放到垃圾里面去危害，就是说后端的去处理的这个流程。对，所以电池处理其实也是很挑战的，在中国来讲，那需要我们整个的这些像科研部门还政府的投入，对，加快对这些危险的这些或有害的这些垃圾的一些技术的研发，包括整个产业链的建立的，就这样的话，推进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可能才能够比较好去解决这些问题。
咱们现在比如说在小区里面都按照分类来丢垃圾了，可是垃圾车在搬运的时候好像又把垃圾混到了一起，那我们不是白分类了吗？好像现在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对，这也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困惑哈，在上海。其实就我们所知，其实上海市的话，在对垃圾的分类清运上跟分类处理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应该在全国来说做的是很相当不错的。那我们因为做这个工作很多年，我们也会监督不断地去看，就是我们的政府的这样的就是这个车子是不是很好的在清运。就我们所知，我们很少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啊，特别是这两年上投入很大。基本上，只要你的小区是实施垃圾分类的小区的话，都是有不同的车子，比如说有湿垃圾的车子或干垃圾的车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点，而且是由不同颜色、不同类型的车子来进单独的清理。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上海市民应该还是可以放心，就是我们的干垃圾跟湿垃圾其实还是比较好的被清运走，然后的话就是被比较好的在后端去处理掉的。我觉得上海做的还是不错，但是还是需要监督。所以如果说哪些听众哈，觉得说对这件事情比较有疑惑的话，你可以去跟踪一下，你可以去观察这个车子，它是不是在这样。比如说你真的是，比如它是一个湿垃圾的车，但它运了干垃圾，或者它是一个混合垃圾的，它运了一个湿垃圾。就是你打电话去投诉，那我觉得上海现在我们这个管理部门还是很重视这件事情的。
对，
只要是你的投诉是那个非常的是及时的，或者说是正确的话，一定会有回应。
的确啊，像刚刚郝丽琼讲到的，就是如果您看到了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还是要去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把这个情况变好起来。
对对。
再问一下您，就是垃圾分类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吗？您觉得？
其实垃圾分类是非常难的，像您刚刚说，你说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嘛，哈，说了好多年，二十年多也还是很多地方还是就是原地不动哈。
对，
因为它非常的困难。那么它为什么非常的困难呢？因为首先是垃圾这个问题，它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产生，每天都在面对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做的一些教育，它的所有的倡导都要对每个人发生作用。你知道，只要对每个人去做的事情就非常的困难。对，这是一个。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因为垃圾的这个处理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链条。
对，
从一个垃圾从我们家里产生，对吧？到我们在小区投放，到小区的驳运，到就是我们的市容的车来收运，然后到中转站。啊，运到我们的填埋场，它整个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啊，成本也是很高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程。那么整个系统要非常通畅，它这个系统才能够发力，才能够产生好的一个效果。对，所以就是这个系统本身的复杂，也是决定了这个事情比较困难的一个点。所以这两个点我都觉得是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很大的努力去做，但是其实效果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我这个还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它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做。它不仅对我们的环境哈，对我们的就是健康，也对我们每个公民的这个自身的成长，对城市的一个形象都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还是要去努力的推动，而且每个人要去践行啊，去实践，只有这样它才是有希望的。
所以在垃圾分类这件事情上，首先我们可以从源头上做起，尽量的减少产生垃圾，然后我们有更好的理念，知道如何来合理的分配分类这个垃圾，所以这样子才会让环境变得更好。
是的，是您说的非常好，减量是非常重要的，就减少使用其实是根本。
对，
那么一旦产生以后，你就要对它进行处理、分类、处理，就这些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社会成本，产生很多的一些工作量。对，对，如果说能够少用哈、少买，我觉得其实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啊，不如就从今天晚上的垃圾分类开始吧，我们来试一试，一起实践一下，保护咱们的地球。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马上回来。
眼睛累了歇一歇，
远方绿色望一望，
眼保健操做一做，
好视力护眼贴一贴，
爱眼护眼从你我做起。好视力明目贴对视疲劳引起的眼睛干涩发痒等问题都有保健作用，
眼睛舒服当然好视力。
好视力科技荣誉出品，免费送货电话4007102102，4007102102。本品具有保健作用，不能替代药物。
最近一直在琢磨一个事情，百思不得其解。那些会炒股的同事总是今天一个黑马，明天一个涨停，动不动就有收获，而我总是一买就跌，动不动就又被套牢了。股市有风险大家都知道，心里没底数也不敢拿着大笔的钱去买股票。我就听了朋友的推荐，添加了微信号 K00104，就拿到了每天五节老师股市直播课程。老师不仅专业，还全天候在线指导。这不，我现在再也不用为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发愁了，只需添加微信号 K00104 就可以拿到了，完全免费啊。赶紧添加微信 K00104， 每天前100位即可获得每天5节老师股市直播课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住投资好方向。军营投股提醒您，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What about sunrise? What about rain? What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we were to gain?
在一年一度的世界地球日前夕，伴随着这首 Earth Song 地球之歌，今天的新闻实验室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次节目监制音乐评乐奇，编辑王威，我是旭东。下周一晚上的同一时间，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咱们不见不散。当然在这个周末啊，同一时段依然是有精彩的节目，周六有先锋派报告，而周日有极客秀，也欢迎大家关注。